Gesù.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应该是我跟我太太一起来，但是她去了英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昨天跟今天是夫妻营会，结果没想到说昨天要补办，那是因为去年好像10月还是11月订，但是也很奇妙，今天来的话，我觉得神有好几个带领，第一个带领就是我看到敬拜团那么年轻，所以我 昨天预备的礼物就是二话不说就要送给他们，就是经文红包加一个以色列的铜板，新的铜板，所以去年我跟我太太，带着一个小的团队去，20几个人的团队去以色列，一起来欢庆以色列70周年的一个复国的聚会，都是犹太人为主，然后还有国际的一些的支持他们的教会啦等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我再一次，去年在这里讲了道，今年再讲第二次，就是长老饭。 里面有注意的话，我今天用的经文是跟去年是一样的，只是多了2节经文，事实上要用第四章一直到第6章的经文才对，但是在这里不是聚会，不是从头到尾读圣经，从圣经的话来给我们一些的启示亮光跟应用，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让我也觉得 知道说，这个教会在建堂，这是第一堂我神还没有太多的感动给我。我后来发现说，我在灵神教一门课已经教了10年了，这是社区服务跟教会的成长，教会成长。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已经落实了有多久，去年就开始做吗？我在灵神教的那门课，我真的鼓励神学生。我说你试试看，将你每天在你口袋或是你钱包里面的铜板累积起来，试试看一个月会有多少，不得了。那个时候，那门课是用来做社区服务了。我说一个教会，就算50个人的教会好了，只要每个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之外，还做这个零钱的一个收集，我们的教会50人的教会。 一年大概可以有20-30万来做社会服务，当中有软弱的，那当然我们目标很清楚，我们建堂，对不对？我觉得很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牧师在分享，然后在订单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这里应该就是，当然待会跟我讲的那个信息最后也有关的，真的，400年之后。 在那个城市，神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建堂，不是这1-2年、3-5年的事。神会在往后的当中，在这个地方，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摆上，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刚刚两位得救的见证的分享，我也很兴奋。 特别是前面的帅哥，一年内都变成老鸟，那我们这种是什么鸟？真的是，真的是，所以我不晓得，我真的每一次我们听到弟兄姊妹的信主见证，真的很兴奋，看到神的工作透过你我，然后来成就。所以今天早晨，我想，同样的经文，但是不一样的一个焦点跟方向，因为其实过去的几天。 好像礼拜三和礼拜四开始，我们的蛮预祝的，就是礼拜二啦，应该是礼拜二开始就开始预祝起来。为什么呢？就是新闻就是说，立法院开始了，有没有？那行政院呢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婚姻的法案送进去，那个所谓的专法，那跟教会所预期的，跟去年公投所预期的根本是两回事。但是刚刚在进入的时候，神也是有个感动给我，就说。 不要忘记了，去年11月20号，我们提的3个法案当中，我们得票最多的其中一个是多少万？760多万呢，弟兄姊妹。那我们能够投票的弟兄姊妹有多少？全台湾？你知道台湾现在基督徒的比例是 6% 对不对？8%有那么高吗？好，2300万。乘以80%多少？ 180，但是180里面含不含基督徒，含不含青少年？假如说是扣掉哼不啷当的，可能有些人也不认同我们的基督徒也有，对不对？我给他切到100万好了，100万的基督徒去投这三个议题，然后结果是最高的那个通通都过了，对不对？我用最高的来算好了，760万票。我们100万的基督徒投票，但是竟然得票的结果是760万，表示说怎么样，有660万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认同我们的，认同我们什么，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幸福小组，接着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已婚未婚，你的家有没有信主，刚刚那个姊妹说她爸爸还没信主，对不对？还在慕道中，对不对？但是已经很靠近啦，愿意被祷告啦，从平安到 Amen 啊，对不对？还提醒你说赶快为我祷告啊，为什么还不为我祷告？什么意思？全台湾透过去年的公投让教会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受到，但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在南美洲，我们在一个月，所以我们两张票没投到，但是我们出国前已经拉了好多票。 Anyway， 就是说台湾有660万的人认同基督徒，认同教会，这660万的人就是我们幸福小组的 test， 懂吗？所以接下来的3年5年，台湾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10%、15%、20%的基督徒都是有可能，因为经过这次的公投。所以不管这个法案怎么样，教会要继续往前。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保罗给以弗所的教会也一样，是到最后的终了的时候，他也挑战教会要继续的往前，不管社会怎么样，国家怎么样，周围的人怎么样。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家庭是我们的见证。昨天晚上我收了一封信，我先把这封信的内容讲出来，台湾基督教联盟给教会的一封信，也就是真理堂的杨林雅牧师，还有台中杜明达牧师、萧祥秀牧师等等这些的牧者，里面有一个大点，就是说针对这个法案送了之后，然后呢，他们觉得需要给台湾的教会一个鼓励。其中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以及幸福的婚姻家庭，来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最有力的见证不是我们去街上游行抗议，都可以，都要，能够做尽量做，对不对？像我们前几天就是元宵灯节的时候，是不是号召什么快闪到行政院绕一圈，我不知道要绕多少圈，那天晚上我没去了，上千人绕圈提着灯笼，有没有？可以啊，都可以做。但是做完之后呢，做完之后我们社会的百姓还是回头看，按你讲的那么高的理想啊，我要看你怎么做啊，是不是这样子？因此教会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扎根在我们每一个家的家庭的当中。上个礼拜五，其实前天的不是上个礼拜五了，3天前而已，我们从瓜地马拉回来的一个同工，他是当地人，是我们的跨文化的分堂，很年轻，不到30岁，他是以前是做刺青店的店长，自己做这种生意，专业很会帮人家刺青，他还秀给我们看，然后结了婚，我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做了，特别接了主任牧师之后。但是重点是他讲到说，成为灵粮堂灵粮大家庭的一份子，他觉得有家的感觉，有被爱的感觉，非常的温暖。然后呢，接着就用他西班牙，他们比较接近，可能不晓得西班牙文跟拉丁文很接近，我搞不懂，但是他提了，他说我要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个重点，在我们的晨祷，他说我们除了是个属灵的家，在我们真实的家里面 在拉丁文加这个字，我想也有受那个英文出来，英文的右边就是拉丁文，拉丁文就是意大利文的意思啦，意大利是用拉丁文嘛，原来拉丁文加这个字是代表有火的意思。他说有火是什么意思呢？火是代表温暖，火是一种保护的功能，因为你生了火，古代那个野兽啊等等就不会来嘛。我们去露营，我们去 BBQ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弄了一个火出来之后，蚊子不见了，对不对？虫子也不会来了，对不对？原来火是有保护的作用，火也有一个吸引力。我们才过完农历年，过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传统都会说是围什么？围炉，那个炉的左边是什么？火。从古到今，原来家就是给我们这个火那种的温暖，给火那种的保护，给火的那种带出来的吸引力。那所以教会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每一个家还有教会属灵的家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火在当中。好，这是你们的祖母，就是我们了，台北灵粮堂了，因为你们的母堂是中立灵粮堂嘛，对不对？啊，中立灵粮堂母堂是台北灵粮堂嘛，所以我是阿嬷，所以阿嬷就告诉你阿嬷想什么了。阿嬷在过去七年前，过去的七年，我们锁定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讲这三句话好不好？来，转化是我们的责任，家庭是我们的见证，宣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非常的清楚。今天要聚焦在我们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刚刚两位 我想是其中的从去年到教会来受洗，信主受洗，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见证，而且那个见证是有行动的，带出行动的见证，不是嘴巴讲耶稣爱你，耶稣是伟大的神，独一的真神，哒哒哒哒哒，有没有？讲完之后，他就说：“好，我就觉知了。”是了，刚刚好像我的姊妹是这样子，但是他需要有经历，那个经历是看到基督徒在他周围的基督徒的见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的命定跟呼召，可以说是从家庭开始。也许你的家是没有信主，或者你的家有信主也是第二代，但是不管如何，神在创世以前都已经预定了，我们这些回应他呼召的人，回应他那个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进他早在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命定跟呼召。因此我们从以弗所书，不要担心，我不会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六章最后一节，但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很重要，特别是前半的部分，就是讲圣经的真理，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的，耶稣是谁，那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办的话，就是从我们认识上帝，得着恩典，得着自由之后，我们接着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过。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赎恩典，从第四章到六章就是讲到说在耶稣里，在主里所要做成的救恩，在主里要做成的救恩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要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作息的当中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上帝的那份的荣美。因此我就用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四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二十一节开始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原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还有在第四章，都是讲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能够荣耀神。而且讲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要做什么事？彼此顺服。从谁开始彼此顺服？就从家庭当中学习彼此顺服。所以圣经保罗写的书信是有它的顺序的， 所以事实上接下来的22节到第6章的第4节都是在讲顺服，顺服的第一个落实的情境就是在家庭，就在夫妻，再来第二个情境就是父亲母亲对孩子，还有接下来第6章后面的还有怎么样，老板跟员工、哦、那个时候是主人跟仆人，有没有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在今年神不管台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对婚姻这样的一个定义，对婚姻家庭怎么样一个新的，可能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所期待的，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松手，我们更是积极的来向我们的社会用行动来见证一个荣神益人，一个是蒙神所祝福的家庭会是怎么的家庭，应该是怎么的家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看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保罗非常完整的讲了夫妻的关系，而且用夫妻的关系跟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做一个对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家庭夫妻关系就是反映出上帝跟他的教会的关系，一个不离不弃的爱的关系，是个保护的关系，是个委身的关系，甚至是一个成全的关系。所以到第六节对孩子家里当中的应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除了夫妻之外，保罗在家庭的里面对着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做了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跟指引的方向。所以美好的见证的家庭我们真的需要努力，不是嘴巴讲讲。刚刚我们读那两段的经文很快就读完了，对不对啊？读完就没了啊，读完接下来才是关键了。读完是要怎么样？要做啊，要努力啊。我先讲我失败的见证好了我就是礼拜三的时候我就让我太太很高兴，因为我瞒着她就在那个亚马逊的网站买了两只戒指，希伯来文的戒指。其实我们去年十月就已经在以色列买了两只，而且很贵，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神感动我还再买两只，因为好像有点粗然后呢那个宽度然后我在网站上面看到很细很精致，然后我就瞒着我妻子，然后我妻子礼拜三收到之后很高兴， 哇，对我特别温柔。但是礼拜四上完先知性的训练之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吵了一架，就为了买火车票。啊，回到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讲话，然后各自买车票，因为他是礼拜五出发，我是礼拜六出发，下下礼拜，因为我下下礼拜五才从英国回到台湾，我后天我要去英国，要去德国分堂奉事。啊，结果那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到十二点，等于是礼拜五的凌晨秒杀来买火车票去花莲。然后我就说，到底我要不要跟我太太讲话？各自买的车票，我说主啊，救我！十二点多了，哎，没想到我太太就隔着，她在客厅，我在房间，各自用电脑上网。然后呢，我说你票买好了没？结果有没有买到？啊！我一听到我太太主动跟我讲话，就她说没事了。然后呢，我就就跟她就，就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刚读圣经是一回事，知道圣经怎么说是一回事，知道主的心意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但是怎么样我们落实又是一回事，是这样子，很挫折。你看当了传道人快都已经三十年了，看一个不小心然后呢先知性的祷告都上完了，竟然一个小时后跟太太吵架，是哪门子的传道人呢？我这样讲我的软弱的见证是给大家安心的，我们正在过程中了，可以吗所以回到保罗刚刚所讲的那段的经文，我们要从第四章看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里面的应用，就是要认识爱，活出爱，持守爱。怎么样的应用呢？应用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影片，这是我最欣赏的一个家庭，丈夫现在还没受洗啊，都还没公开决志。那是我十二年前带着我儿子带着我太太到他的工厂去拜访去祝福他们。
现在他虽然名列国际富豪榜，但平常他作风低调，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TVBS 首度取得了独家专访，登上他的私人飞机，揭开这位汽车大亨的神秘面纱，看他如何白手起家，成为汽车产业界的巨子。
倒不是看这个报道而已，我要大家揣摩一下，我们讲家庭讲夫妻嘛，想想看，待会想想看，
请你进仓
是什么情况底下让你嫁给你老公，主人快步登机，什么情况底下你要娶你太太，
他就是闽
世集团
董事长秦荣华，全球最大的汽车零组件制造商，在2015年出炉的富比士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是首度。
这个报道应该是2016年。
个人财富逼近400亿新台币。这架飞机是 Airbus 318，是闽世集团秦荣华董事长的私人飞机。平常他就是坐着这架私人飞机全球跑透透。其实大陆机场航班误点的状况很多人都不陌生，不过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家、跨国做生意的企业家而言，航班误点就会影响到工作效率，因此拥有私人飞机就是首选。
我们跑来跑去，而且有一些公司的同仁啊，或者怎么样一起出差的时候，在上面还可以提升一些效率。
在台湾的企业家，我大概唯一认识的，就是拥有飞机的，就是这一位。
我带你们介绍一下驾驶舱一下。
但是他太太是很爱主的基督徒，
可不容易。
我们这个帅哥机长，
就让机长现身说法。不是度假，而是工作。拍摄当天，我们正从杭州飞淮安。
好久不见。
出门搭的是私人飞机，下了飞机搭的是专车。身为全球汽车零组件大亨的秦荣华，私下亲和力十足，仿佛邻家贝贝。排队吃自助餐，一碗白饭，三个菜。回到工厂里，他跟员工们一样，坐在工厂的食堂里用餐，大口吃下肚的饭菜，甚至是自家菜园种的。
目前中国大陆外面种的这些菜啦，或者说外面的这些什么食材都不太安全嘛，自己种做农场，然后我们六级以上的经理的家里面的菜都是我们公司配送过去， 然后让他们比较能够吃到健康的食材。
今日的富比士富豪，昔日曾经因年少丧父，靠着摆地摊、开计程车，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苦惯了他，对人多了一份关怀。
从来没有想到，就是一个理事长和董事长，就是这么好相处，而且，完全。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秦荣华白手起家，抓住汽车产业变革的契机，从传统汽车零组件制造一路发展到能独立制造出全球最轻量的电动汽车。当年创业时23人的小公司，现在在全球有上万名员工，而他也成为搭着私人飞机到处啪啪走的汽车大王。 TVBS 新闻于兴汉、林婉婷、淮安采访报道。
假使一个家里面没有合一，没有纯洁，待会会讲8个事情，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要做，每一个家庭都要落实，甚至我们属灵的家在教会里面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让我们的家是有见证的，让我们的家是吸引人的。其实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很压抑，因为他们很低调，特别他妻子愿意接受采访。你会加一个摆地摊的人吗？或者说你跟他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这种，不是说谈条件，而是说当我们愿意委身给一个人的时候，彼此愿意委身的时候，神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也许你现在当下不是这样子，但是谁知道10年、20年、30年之后，神怎么样借着你的家庭来荣耀他？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根基里面。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认识爱，认识爱，认识什么爱呢？认识爱的源头耶稣基督，而且要跟他连结。不能断了这个线。第二个是领受爱，领受上帝的爱，领受完之后也要付出爱。但是付出爱是不容易的。假如说 你的配偶或者说你所依靠的对象好像在经济各方面都是不如你所预期，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你还要支持他、鼓励他、陪伴他一起走吗？这是因为我们找到爱的源头，我们跟爱的源头连结。这位姊妹非常了不起，她把她的先生带到神的面前。每一次这位的先生这几年越来越就是我们的父老的牧者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他也谦卑，真的非常的谦卑。我们认识爱之后活出爱，8件事情很快。这8件事情呢也在这个影片里面有的。这个就是已经下台的政治人物，所以我比较能够播他的影片。虽然说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但是这种也不用了，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都找到了。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样一起同心同行。
有了一点光荣感。我觉得是台东这整个品牌已经形塑出来了。
最近有去过台东的，
提升到全世界最知名的热气球家。
不多哎，我这5年了，真的几乎每年都去台东一两次。
去年已经办理，
因为我要负责宜花东的奔腾的
全世界的长板总冠军赛在台东办了，7年前还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这样努力推广，让台东被看见的，让台东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的。我们的旅游人次一年可以增加200万。2011年，眼见第一次做8大面向的时候，经济就业啊，台东是19名啊，倒数的。到2016年，我们第一名，年轻人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慢慢返乡回来。这些现象我们在台东都看到了。改革常常在一开始。是非常不讨好的。如果我一开始在意的就是民调，那可能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可能因为想要求好的民调成绩，我会去迎合民众的喜好，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短视的这样的政策，照顾每一个你台东乡亲的福祉，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那个就是你的责任。
重点来了，
我们的女性的主管，她是定期在跟他们聚会，她就是最称职的县政府的拉拉队队长啊，她就负责帮大家鼓舞士气啊。有时候我回到家，反正她在忙，不知道在哪里忙忙什么东西，打电话给她说，哎，啊晚上没得吃哦，她说有需要吃吗？啊。
觉得搞不懂他在干嘛，但是如果那时候我知道回来他要从政，我一定抵死不从。我真的很高兴我为台东喝彩。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黄建廷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啊，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只是很忠心的做台东的仆人。那他最大的成就应该是让台东人敢做梦，让公务员敢做事。我记得是就职典礼吧，什么时候他有讲过，就是说担任台东县长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份工作。
政治这条路线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自己可以决定要怎样就怎样啊，必须承认从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念头，哎，
早知道
我当初是在干嘛，我好好的，我怎么去走上，怎么莫名其妙去走上这条路啊，当时没有跨出这一步，我继续停留在美国，我可能现在还过着很安逸的生活也说不定了哈。我现在在这个时刻，我告诉自己，我努力拼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从先发到终结，把它这个整场把它拿下来以后，你要休息，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说吧。我们如果还能够对这个社会做出些什么贡献，我们都很乐意来做，可是不见得一定是在政治这个领域啊，我也可以去当志工啊，我也可以去做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情。
每一对夫妻有合一，有谦卑，也是有成熟的生命，有正直的品格，也是乐善好施，有个纯洁圣洁的生命跟生活委身给彼此，也愿意彼此顺服，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时候，负责任的人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八方面，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的事情，不管已婚未婚，一起来讲。来，谦卑、合一、成熟、正直、好施、纯洁、顺服、负责，活出爱，就是态度跟行为都要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以弗所是个非常政治、经济、文化非常繁荣的地方，但是道德、婚姻也是很败坏的地方。你们有去过土耳其，去以弗所这个地方，历史的遗迹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神庙，那个神庙里面怎么样，都是拜假神的女祭司在那里，其实就是妓女，有多少？1000个。但是神却是透过保罗鼓励以弗所的教会持守在那里，用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委身在那里。其实第四章到第六章就是这八方面的态度跟原则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个人、对家庭、对夫妻、对孩子、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往这几方面来努力，神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地方。最后是他的毕业典礼，真的是毕业典礼了，
热烈掌声有请现任县长黄，
听听看他是怎么样来尊荣上帝，勇敢的在众人面前来尊荣上帝。
站在这里宣誓就职台东县第16届的县长，当时台东的负债高达70亿，欠缺就业机会 人口严重流失，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自主裁员，却有着超高比例的老人、弱势族群，还有很严重的风飞沙。标准的一个又老又穷的县市。但是今天我要移交给饶庆麟县长的是一个截然不同，在软硬体建设都大幅提升的台东。今天的台东失业率是全国最低，九年来民间的存款增加了390亿，商家的营业额一年增加200多亿，台东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76岁，不但有全世界12大热气球嘉年华之一 WSL 国际冲浪的总冠军比赛、铁人三项等等，还是 ICF 全球21大智慧城市、 Booking.com 全球10大新兴旅游城市。而且我还会留下将近60个得来不易的计划跟150亿的经费，要给饶县长接续来完成。4年前就任县长的时候，我宣誓只做对台东长远发展有益的事，绝不再留子孙。我也承诺会以候鸟的精神，在南飞以前把巢筑好，把最好的留给后来的人。我做到了，饶县长，你不仅是幸福县政接班人，你是最幸福的接班人。我把台东，我把有史以来最富足的台东，最坚强的县府的团队留给你，我把9年治理台东的智慧跟经验出了一本书《台东不一样》送给你，我甚至把我用了9年批公文的那支笔都送给你。我只有小燕不能给你，
小燕是他太太。
人对了，事就对了。当领袖能够敬畏耶和华，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上帝自然会帮助他。转眼舰艇回台东服务已经22年了，改变台东成为观光美地、国际幸福城市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心中充满感恩，感谢台东乡亲的支持，让我有机会为自己的家乡来奉献，感谢县府同仁劳心劳力和我并肩作战翻转台东。最后我要感谢上帝赐给台东这一片美丽的净土，让我们有条件发展我们的观光。他也一直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所求所想，帮助我们走过风浪，突破困境。愿这9年台东的改变成为台东人的确信。愿慈爱的上帝天天看顾台东，保佑台东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再一次谢谢你们，祝大家圣诞平安，新年快乐。
我想当我们人对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对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对的时候，是对准神的时候， 怎么样，秩序也对了，然后呢事情就对了。因此最后一个持守爱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靠着圣灵，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上全副军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我本来想很多的方法撇步，要怎么样有好的见证啊等等那些，后来我从以弗所书看到，事实上属灵的原则才是关键。因此我今天最后要送给弟兄姊妹的持守爱最关键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然后呢拿着神，穿上神所给的全副的军装。而且很重要，穿军装，原来古时候，我再花一分钟就讲完了，原来古时候罗马打仗的时候，所有的保护都是怎么样，在前面穿上全副军装保护你的，从头到脚的哦，还有手都是在前面。因此讲到属灵的征战，个人的、家庭的、夫妻的、教会的，很关键，不能后退。你后退的话就没有保护了。属灵的军装是用来怎么样，去征战用的，去面对困难用的，面对要解决问题用的。因此神的儿女夫妻，我们穿起神所给的全副的军装，我们怎么样，一方面勇敢的往前，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不要退后，绝对不要退后。面对公投，面对婚姻的法案，我们不会退后，我们勇往直前，用荣耀的见证，荣耀的家庭的见证，来向我们的社会来说话。神在我们的家中成就奇妙的事。你可以是个摆地摊的，你可以是在开计程车的，你也可以放下美国的那种安逸的生活，回来委身给神的。在职场七个山头，神怎么样从家庭开始来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当中。在敬拜团上来的同时，我答应，因为我怕我忘记了要发红包，因为今天孩子，我答应过要给牧师跟师长啊，来来在吗？啊，你是代表先领了啊，这是有天父的一封信的那个小卡，然后呢，还有以色列的铜板哈，那个铜板就是70年的时候，去年我在美国没有很刻意的收集哈，还有我们的敬拜团每一位都先领红包再来带我们做敬拜哈，来来传给他们。啊，这里还有两包是那个我们音控跟文字的同工，所以我的感动是带12包来哈，结果12包我在第一堂的时候到底要给谁哈，神就感动我说牧师当然要给了，对不对哈，啊其他的要给谁呢，我说诶，没想到神都感动我要给敬拜团，为什么呢，我有点私心啊，因为敬拜团都很年轻哈，那我家儿子在教会参加青年牧区的其中的敬拜团大概10年有了哈，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有 feel， 今天像他们带的敬拜真的很有神的同在啊，我都舍不得在后面休息，我都一直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回应。家庭是我们的见证，我愿意把我的家庭交在神的手中，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们。不管你家里面是第一个信主，还是全家已经归主，神都可以有新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而且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走动一下，特别是新来的朋友，我们把一个温暖给他。
还记得那一天，
今天有人，今天是有人特别带新朋友来的嘛，所以新来的人真的也是需要被感谢的，带他来的人需要被感谢。
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 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可能会超过一两三分钟，那我们唱的时候充满了新春的喜乐。那因为其实讲的是夫妻的，这首歌好像是给夫妻的样子哈。但是呢，我们延伸给到弟兄姊妹，特别今天三位嘛哈，廖弟兄，还有后面的两位姊妹，我们弟兄多几位去围着他，啊，然后为他祝福，守在他旁边，让他感到在这里的教会是有温暖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被神所吸引的，可以吗？好，来唱来。还多一点弟兄围拢的，还有后面的两位姐妹也是有姐妹去围着他。
满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哭泣，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
第二堂没有时间的压力，所以我都凭着神的感动再做一件事情哈。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彼此的感谢，感谢我在这个教会认识你，甚至有些弟兄姐妹是带着你来在这里认识上帝的。感谢你让我认识上帝，感谢你我们可以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往前走，好不好？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彼此的感谢。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是的，夫妻能够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也能够来，主啊，培养出敬虔的下一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看见祝福见证都要从家庭来开始。主，我们感谢你，让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主啊，能够彼此的祷告，也只能够彼此来扶持，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主啊，是的，让家庭的合一带出极美的果效，主啊，带出极美的一个侍奉，主啊，带出一个极美的一个祝福。主啊，感谢赞美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家庭。主啊，若是有创伤的，若是有伤害的，求主你来医治，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主啊，不再攻击，不再彼此嫌弃，主啊，而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家是一个有火的地方，主啊，是一个有保护、有温暖、有引导的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是一个可以重新得力的地方，是可以完全放松，主要是可以来培养敬虔下一代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也祝福教会。主，我们感谢，让我们彼此相爱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因着爱能够彼此认识，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建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合一，让我们相爱，成为这世代的见证。主，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真是重新发出，我们有彼此，我们可以一起这样服侍，完成你的使命跟托付。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主啊，因着恩赐彼此的配搭，建立你 荣耀的身体，主啊，将福音传到地极，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我们家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